国泰海通金属团队的李鹏飞。
首先的话呢，再次感谢大家抽出周日晚上9点的时间参加我们国泰海通金属圆桌派的电话会议。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周末的话从这个美伊的情况以及就是中东的一个局势上来看呢，是有一定的这个缓和的迹象啊。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从一系列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后续是存在一定的这个达成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从周五的时候呢，外盘这个黄金的价格就出现了这个触底反弹啊。那么整个的这个海外的商品的话，其实也都是有一定的这个，也就是尤其是金属这边出现了一定的这个乐观的情绪和反弹。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看到就是原油的价格呢是出现了一定的回落啊，应该说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回落。那我们认为其实原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测这个中东局势，然后包括霍姆斯海峡以及这个油船通航的一个最直观的也是最直接的一个指标啊。所以就是说当油价出现一定回落的话，我们认为目前来看还是往一个缓和的趋势在走啊。那么因为本轮的这个金属板块的一个调整的话，我们认为核心还是来自于货币政策的一个变化啊。因为从去年到今年年初，其实整体对于金属板块一个很重要的看多逻辑就是一个降息周期啊。那么因为美伊的这个美伊的冲突，然后中东局势的变化，包括霍尔姆斯海峡的一个关闭，使得高油价的一个出现啊，那么油价迅速反弹，然后导致这个外围的CPI PPI 啊通胀出现超预期。那么当然呢，就是叠加了这个美联储主席的一个更换啊，包括从主要的货币政策的主要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呢，也是一个有缩表这样一个趋势啊。所以一系列的一个宏观的对于流动性的一个变化，那么导致了就是说整个市场从降息的预期切到了推迟降息，然后今年不降息，又到这个今年甚至说出现加息的这样一个预期，所以说层层递进啊，导致了这个金属板块出现了非常大幅度的调整啊。那么我们看到就是从这个黄金的一些核心的龙头公司上来看呢，估值基本上前期最低跌到10倍左右。然后包括港股的话，其实一些龙头公司已经跌到了这个6-7倍的情况。而这些黄金公司其实展望未来3到5年的话，其实都是有这个比较大的一个量增的空间。那么本身其实从历史上来看，黄金股的估值就要比其他的一般工业金属还是要高一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说还有一定成长性的话，其实估值给的会更高啊。那么按照当前的情况，前期调整的情况来看，其实我们认为调整是非常充分的啊。一方面是对于这个后续中东局势以及全球货币政策，然后这样的一个悲观的一个预期啊，其实反应非常充分啊。那么在短期这样一个货币政策，包括就是中东局势出现边际向好的一个状态下，我们认为从无论是从这个胜率和赔率的角度来说，其实这个位置就是整个金属板块的龙头公司的配置价值啊是非常明显的啊。所以这个位置我们也是再次召开电话会议啊，这个和各位投资者去这个共同分享和交流一下，就是整个金属板块的这样一个大的观点和趋势啊。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就是说黄金的这个配置应该是最明显受益于这种流动性的。那么其次的话，像铜的话也是有这种比较明显的金融属性。另外就是说从现在的 AI 的一个发展的情况来说，铜的相关性还是非常明显。那么从估值的角度来说，前期也都跌到了这个10倍左右了。我们看到龙头像紫金啊，像落木啊这种都跌到10倍左右啊。那么整体上我们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介入一个机会啊。另外就是说从铝的情况来说，前期非常受益于就是中东的这样一个停产啊。那么后面的话，其实大家可能也会担心这种复产，但实际上这个复产的时间可能要比大家想的要慢啊。另外呢，就是从这个影响的规模上来看，毕竟有300多万吨的一个产能。那么未来几个月的话，随着海外需求的一个爆发，我们出口的一个加速啊，以及呢下游的补库存，我们觉得这个铝的库存会有明显的一个下降。那么铝价我们相对来说比较乐观啊，尤其是铝的股票的话，基本上前期都跌到6-7倍了，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整体上来看，就是无论是贵金属还是工业金属，其实在经过前期这个持续的一个负反馈和下跌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这个位置是有极具明显的这样一个配置价值。尤其是我们看短期的这个中东局势存在缓和的可能性啊，包括油价的下行可能会再次导致降息预期的一个升温啊，所以这个位置我们觉得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最近的 AI 是如火如荼。那么 AI 这边的话，其实衍生出来我们金属的一些这个品种啊，无论是 AI 金属还是 AI 新材料，其实整个涉及到我们金属的方面还是比较广的。那么这里面无论是从这个 PCB 的角度来说，像上游的这个覆铜板，然后到这个铜箔啊，然后再从这个 PCB 的钻针啊，这等等啊，涉及到像这个钨的一些需求。啊，像铜箔，然后钨啊，包括最近比较火的这个六氟化钨等等，都涉及到很多的一些这个金属的一个品种啊，包括就是最近我们看到这个从钼去替代钨的这样一个技术的变化，也导致最近整个钼板块出现了很明显的反弹。那么另外的话，像 MLCC 等等一些其实上游的一些金属的粉材，金属的一些新材料啊，相关性也是非常强的啊，包括前期的这个磷化铟等等啊，像这个甲锗铟等等一些金属啊，其实我们这边也是都是短期吧，相当于受益这个 AI 的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啊，我们整体来说也是比较看好的一个方向。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觉得主要是这两个方向，一个就是说传统的这种周期性的一些方向啊，就是受益于这个流动性的好转。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 AI 和 AI 金属、AI 新材料这边，我们觉得短期依然是非常受益这个下游的景气度啊，这块是非常值得重点关注的。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就请我们这个团队每位分析师就他自己的一个板块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啊。首先请我们团队魏宇迪分享一下贵金属和能源金属的一个观点。
哎，好的好的，那个各位领导晚上好，分享一下这个贵金属还有能源金属两边的一个观点。那贵金属这边来看的话，我们刚刚首席也讲到，就是随着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缓和，那么贵金属的话应该是出现了一轮比较明显的机会。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可能有些反复，但我们认为的话不太影响整个这个缓和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贵金属的话，我们还是三个方面，一方面的话就是看美联储这块，我们看到美联储的这个分级还是在加大的。那么上周在这个6月11号的时候，这个多位美联储的这样一个票委还有高官集中表态，那么整个表态的一个结果来看的话，鹰派是比较占优的，对通胀的这个关心，然后对于通胀的这个提及的这个程度是多于对就业的这样一个提及程度的。那么降息渠道是有可能退出的，不排除重新加息这样一种可能性。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它是一个阶段性的这样一个观点。那么因为中东的这样一个局势导致油价的一个高涨，所以对于通胀来讲的话，现在确实是美国啊美联储密切关注的这样一个首要目标。但如果就是中东这边的一个地缘政治缓和的话，那么这个目标的话，可能就会逐渐变成这个就业这块啊，就业这块。那么接下来的话，这一周那个16、17号的时候，美联储的这个新任主席沃什就开始公开表态了。那么之前的话，他的表态还是偏鹰的。那么这次首秀的话，我们觉得还是需要密切去关注。那如果偏鹰的话，那整个后期的这个金属的估值价可能还会受到压制。那如果但如果就是偏鹰的话，我们觉得也是可能是这个压制贵金属的最后一次的这样一个负向这样一个压力了。那如果偏鸽的话，我们觉得贵金属前面的这个价格啊，包括黄金和白银之前的这个价格的底部就已经出现了，不会再进一步下跌了。那么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应该就是布局这个贵金属商品包括股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点了。那么这个时间点的话，我们觉得在6月16到17号应该就是可以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结论了啊，非常明确的一个结论。那第二方面就是对于美国经济来讲的话，现在我们看到就是整个美国经济它的表现是比大家预期的要强一些的。那么首先上个周的这个分层数据啊，还有上上周的分层数据，还有上个周的 CPI 数据，我们看到非农的话是这个17.2万，那么预期是8.8万。那么这里面的话，教育、医疗、休闲餐饮，然后包括这个政府这块，整个的这个就业的增幅里面，它的结构是比较健康。而如果细分来看的话，休闲餐饮这块是以低工资临时工为主的，所以可能是受到世界杯的这样一些影响。我们觉得这个过程的话，可能在这个6月份还会持续，但7月份的话，可能就是就会慢慢的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或者会逐渐下降的。所以从非农来讲的话，我们倾向于认为非农数据的好，可能是一个节奏性的、结构性的，或者是这个季节性的。那么世界杯结束之后，这个非农数据可能又会回归到之前相对来讲偏弱这样一个结构里面。那第二个就是这个 CPI 数据，我们看到上个周的这个 CPI 数据，同比来看的话，在四以上啊，这个4.2以上这么4.2左右这样一个数据。那核心 CPI 环比的话是有所上升1.2左右，然后同比的话是2.9，那么前值的话就上个月是2.8，所以我们看到通胀还在往上走，而这个非农数据由于这个世界杯的一个因素有所好转，所以大家对降息的预期和对加息的趋势有所加强的。但是对于这个预期来讲呢，我们认为如果细拆这个非农这个指数的话，那么它的这个结构其实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好，所以我们觉得这一段的话并不构成必然降息的一个前置条件。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另外一个点就是， 这个实际利率这块儿，因为从今天开始，由于央行这样一个因素，有部分央行其实在卖出黄金这样一个因素的存在，那么使得整个这个黄金的一个定价更偏向于实际利率定价。那么前几年啊，可能就是央行的这样一个买盘量太强了，使得这个定价框架可能脱离了实际利率。但是今年以来，我们看到它跟实际利率的一个负相关系非常好，大概负相关系回到历史上负0.8、0.83左右这样一个负相关系。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从实际利率来看的话，TIPS 这个利率已经到了一个今年一个高位附近，在2.3左右。那么一方面啊，我们看到的话，这个高的一个利率是压制黄金价格或贵金价格的，或者是贵金属价格的这样一个因素。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最近的到2.3左右，这个 TIPS 利率我再往上升，一个动力已经非常不足了，甚至是边际上有往下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认为这一段对于黄金的压制也在逐渐的走向于趋弱。那么所以从美国经济跟这个通胀数据来看的话，我们认为黄金的一个压制是短期的这样一个现象，或者是这个季节性这样一个现象。那么之后的话，这个压制应该会逐渐的解除。那第三方面就是还是这个央行这块，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央行在这个上个周6月7号也发布了这个最新的数据。那么在这个5月份，买了大概10吨左右这样一个黄金。那么这个黄金的购进的规模，一方面就是说它是连续19个月，第二方面是它是从2024年11月重启购进来的一个第二高的这样一个。这个量，那么这个第二高量的，就是显示出中国央行对于这个购金的一个决心吧，或者是一个战略的这样一个坚定的一个执行，特别是在这个黄金价格跌的时候，那么买盘是非常明显，买盘是非常明显的。而从全球央行来看的话，2026年的 QE 情况，全球央行是买了244吨，那么是高于五年均值的，比去年会稍微低一点，但是高于五年均值的。所以我们认为，从央行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尽管说有些央行在卖出啊，但是不太影响央行对于黄金作为储值产。这个战略方面的一个决策，那么所以从央行购进的角度来看的话，黄金在长期还是有一个明显的支撑。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从现在来看的话，尽管说这个美国的通胀跟就业数据，对于这个加息的预期是有所增强，但是我们认为它是一个由世界杯或者是这个包括就业数据这边包括这个通胀数据这边都是有一些季节性的，包括一些地缘的因素在里面。这些因素的话，随着中东的缓和，还有世界杯的一个结束，都会有明显的这样一个缓和或者明显的一个下降。所以我们认为，如果这个沃市的表态偏中性的话，就是黄金包括商品和股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优点。那么如果表态偏硬的话，我们也是认为这个黄金已经到了一个这个价格低区的一个附近，也是可以进行布局的。特别是对于黄金的股票来讲，我们看到黄金的价格从今年到现在大概跌了24%、25%左右，但是黄金的股票跌幅非常大，大概平均的跌幅都在40%左右。刚刚这个时间讲了，多伦公司像三星国际，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估值也只有10倍左右这样一个估值水平。所以我们认为，对于股票来讲的话，即便是美联储表态的一个偏鹰，那也是最后一跌。那么这个位置的话，我们认为布局的时间点已经逐渐接近了啊，已经逐渐接近了。推荐各位领导积极去这个增持黄金股票。那么我们核心推荐的是这个三星国际、中金黄金，包括这个智丰黄金啊。那么同样的，像港股的一些标的，像三星黄金国际跟这个其他一些黄金公司，我们都是认为是比较可以看的这样一个时间点。那么这个是贵金属这个板块。那对于白银来讲的话，我们认为的话，白银这个阶段如果反弹的话，它的这个弹性会比这个黄金来的更大一些。那这里面的话，我们核心的相关标的是这个深航资源还有新源一期这两个标的。这个是贵金属这样一个板块。那第二方面是这个能源金属这个板块。那么能源金属的话，我们还是认为目前这个核心结论呢，还是认为目前的供需是偏紧的，价格是高位震荡的这么一个结论。那么上个周来看的话，它那里的这个产量大概是2.64万吨，黄米是增加了一点点，大概85吨左右。那分开来看的话，我们看锂辉是增量的，云母也是增量，盐湖是减的比较多。当然了，盐湖是受到这个发运的一个影响，那么海外的盐湖其实到中国的量并不是很多。那国内的话也有一些检修，包括我们看到市场上也有这个青海盐湖在由于这个电力原因在做检修的这样一个消息出现。那么我们看到的话，辉石前期的一个影响，在现在到7月上旬的话，应该就会逐渐结束了。所以从供应端来讲的话，供应的一个短缺或者供应的一个下降，在未来讲的话，这个逻辑或者这个驱动的话会逐渐的下降。那么这个预期到7月下旬左右，这个驱动应该就会全面结束。而从这个国内来看的话，我们的新的矿产资源法的条例从6月15号开始实施。那么我们认为的话，江西的这样一个减产沃矿，它的复产前途还是比较渺茫的。今年的复产可能这个可能性还是需要再斟酌一下。那么另外的话，从这个江西的其他矿来看的话，6月份到7月份这些停产换证的矿应该要逐渐进入一个停产的产能节奏里面，所以从供应端来看的话，江西这块的一个供应会逐渐往下走啊，逐渐往下走。那么海外的供应，包括其他的，比如说像新加坡，也包括这个南美的供应，应该是保持平稳，甚至有所上升的。所以从供应端来讲的话，供应端的一个下降，从未来2个月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这块的驱动并不是明显。 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从需求来看的话，我们看到需求是一个偏平稳的这样一个需求，库存也在这个继续去化。那么上个周的话，这个单月的库存是9.78万吨，环比是降了大概875吨左右啊，小样本。那么大样本也是这个第6周的库存去化的。那么大样本的话是13.3万吨的库存去化了1300吨左右这样的规模。从库存天数来看的话，还是处在一个低位。那么全产业链的库存23.9天，环比增了0.1天左右。下游的库存天数是12.4天啊，12.4天，环比的话基本持平。那么上个周我们看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变化是，上个周杭州的各大贸易商联合也做了一个口径的一个库存出来，并在上个周上午的时候，周四上午的时候发布。那么按照这个口径的话，库存的去化是达到5000吨以上的这样一个规模，这个去化速度非常快。那么也是对这个上个月收网的一个数据构成了一定的挑战。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市场可能会结合这两端的一个数据综合来看，综合去看这个供需的一个关系。那从我们的分析来看的话，供需的这个紧平衡应该是市场一个共识，应该是市场一个共识。所以从这个从这个库存来看的话，不管是这个1000多吨的一个去化，还是大概5000吨的一个去化，都表征了现在市场上这个碳酸锂的一个供需是比较偏紧的，然后供应的一个量是达不到这个需求的一个量的。而从需求端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六月份的一个表现数据或者排产数据，环比是增了大概7个点到8个点左右的。那么七月份的话，这个表现数据或者这个排产数据还在进一步上升。那么所以从需求端来看，我们看到的是对于碳酸锂价格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支撑啊，那么没有看到一个有这个压制碳酸锂价格的这样一个动力存在。那么进一步的话，从这个储存端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前期价格在高位，比如说20万、21万的时候，确实在储存端有这个谨慎购买的这样的现象存在。但是从这个价格跌下来之后，我们看到储存端的一个买盘应该是比较强的。从成交量来看的话，这个价格在低位反弹的时候，成交的这个活跃度是非常高的，成交量也比较大。所以我们是认为这个需求端或者储存端对于价格来讲，特别是目前这个价格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拉动作用，而不是一个打压作用。那么从需求端来看的话，包括库存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认为只能推断出来，现在目前供需处在一个紧张、供给略显不足的这样的状态还是会持续，还是会持续。那么因此的话，对单位来讲的话，这个整个的一个价格应该还是处在一个高位的这样一个震荡。那么我们认为的话，在这个10月份、11月份，那么整个这个价格应该会走进一步走强，那么突破前面的这样一个价格的高点。那这里面的话，我们认为主要是两个点，一个就是从供给端来看的话，从供给端来看的话，这个已有的这个矿山的这个产量基本上已经达到这个要达到一个顶峰附近了。那么后续的话，这个斗转的矿山带来的增量就不会那么多了，不会那么多了。那么另外的话，江西地区的这个停产在年底的话，可能才会显示出来它供应下降的这样一个作用，或者是这个供应端的一个下降。那么对需求端来讲的话，年底的出口退税，这个是大家肯定是都需要抢一下订单的。所以从供需端来看的话，年底是供需这个偏紧的这样一个程度还会继续上升的这样一个时间点。所以我们认为年底这个价格会比目前的这个价格会来的更加强势一点，然后大概也会突破这个前高。那对于碳酸锂股票来讲的话，我们认为主要是两个点吧，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碳酸锂的价格从前期已经开始反弹了，应该反弹。那么因此前期跌了很多的这种碳酸锂的股票，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它的吸烟比是比较高的。我们以大概16万的均价去算的话，今年上半年特别是二季报大家的这个增速都会非常快啊，都非常快。从全年来看的话，部分股票也到了10倍左右这样的估值啊，比如像有机材料、像这氧化都是10倍左右。那么我们觉得这个位置的话，买它们基本上是没有任何风险的。那第二方面来看的话，就是我们认为中东的这样一个这个局势一个环节，并不会变成这个打压碳酸锂价格或者是这个股票的这样一个因素。那这里面的话，我们觉得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前期大家去交易中东的这个地缘政治带来的油价过高啊，那么使得海外需求上升。其实这个交易在前期已经交易完了，而且在这轮碳酸锂价格跌幅跟股票的跌幅之中，已经充分的把这个预期给它拿掉了啊，基本上拿掉了。那么第二个就是由于这个前期科技的一个吸血因素啊，使得有 CTF 其实被吸的比较多。那么这里面呢，碳酸锂这块的话，包括锂的股票这块的话，它的这个资金的一个流出也比较多。那么现在的话，如果资金重新流入的话，对于锂的股票来讲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或者是弹性最大的这个方向嘛，也是会受到大家的一个关注。那所以的话，我们认为的话，对于锂的股票来讲的话，现在这个位置是可以去增持的。那核心的一些标的，我们认为主要是这个生锂能，然后大中矿业，然后这个像赣锋锂业这样一些标的。那么收益标的话，主要是像国政矿业啊，像这个天华新能这样一些标的。这个是锂这块。那么对于镍这块的话，我们上个周看到了，由于这个硫磺价格的一个下跌啊，硫磺价格或者说硫磺的一个流出啊，部分的这个镍生产商在上个周是成功的买到了高价硫磺，所以硫磺短缺的问题暂时是不会出现的。那么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打压了一定镍的价格。第二方面就是镍的配额在6月底的话应该会出来一轮新的这样一个配额，或者第二轮这样一个配额。 那整个费用可能会有所上升，所以这两方面对于镍价有所打压的。但现在的话，镍的一个价格已经到了一个合法的成本附近，所以我们认为镍的这个价格在目前的话也是到了一个低位的这样一个区间啊。往后面来看的话，配额我们认为这个整个的增长也不会很大，所以供需还是会处在一个相对偏紧这样一个平衡里面。镍的一个供需会从原来的这个供应的一个过剩，还是会转变一个供需的这样一个紧平衡这样一个来。所以价格的话，我们认为从中长期还是会进一步向上。这里面我们核心推荐的标的是这个怀古镍，然后另外的话，港股的受益标的和相关标的主要是这个沥青资源啊，沥青资源现在也非常便宜啊，推荐各位要积极关注。那以上的话是我这边对于贵金属还有能源金属这两边的一个汇报。
哎，好的，谢谢雨迪啊。然后接下来的话，请我们团队刘晓华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铜、锡还有钨的一个观点啊，包括最近的话一些这个AI 这个金属这一块的一个情况。
哎，好的，各位领导晚上好。然后先汇报一下就是铜板块这边的一个观点吧。从商品这边来看的话，这周价格应该还是呈现一个震荡。然后到了周五的时候的话，因为就是中东的局势有缓和的这个迹象，再加上周末，其实往后看的话，应该价格还会偏强震荡。那么后续的话，需要关注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包括美伊局势以及六月份的这个美联储议息和今日的这个主席的表态。那么宏观扰动在这一块的话，对价格影响来说会加大。然后从供需的这个层面来看的话，这周的像那个铜的开工率金铜杆的开工率是环比上周有一个多点的一个提升的。然后像下游的铜线包括七包线的这些订单也是有阶段性的回暖我们看到周内的整个国内的受益库存也在持续的去化。那么海外方面的话我们看到像美国的这个 COMEX 的库存还是略有上升。那么在六月底这个关税是否征收关税的落定之前，那么我们预计还是会有一些货源流向美国会导致局部的一些其他地区那么这个现货升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铜的整个供需局面来说的话，还是体现出一些韧性，那么对于价格来说也是有一个向上的支撑。然后从这个股票端来看的话，其实这周我们看到很多之前这个估值偏低，然后但是其实利润同比增速还是比较不错的这些标的的话也开始迎来一些反弹。那么后续的话，我们也是建议在整个包括后面对于利率下就是加息的预期就减小，然后整个分母端迎来一些改善之后的话，那么我们觉得像低估值前期低估值的一些标的还是存在着这个估值修复的一些机会包括前期因为这个中东的局势导致的硫磺的出口受到影响出口到钢骨钉受到影响，从而催生成本端的这些公司的，那么他们这块的话也会迎来一些预期上的一些边际的变化，那么后面反弹的这个弹性的话有可能会更大一些。那么推荐的标的的话包括像这个洛阳木业紫金矿业金城庆然后这是就是资源股这一块。然后对于铜的这个中长线的这个投资观点来看的话，其实我们觉得科技还是作为主线的，特别是对于一些在整个就是供需存在强烈的错配，而且产品的整个高端化壁垒较高，短期难以突破的这些赛道环节，那么目前已经做得比较好且有一定的这个有比较亮眼的业绩兑现的这些股票的话，应该还是会持续具有一个上行的这个空间像这个环节包括 PCB 铜箔还有一些铜的这个线缆就是用在那个 AI 服务器里边的，还有一些散热材料这些标的。那么相关标的包括像这个铜冠铜箔海量股份、金钱铜业等等这是对于铜板块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观点。然后对于锡来看的话其实这周整体的这个锡价还是震荡比较大的。那么其实它跟铜价的这个走势的话是趋同，主要还是受到了海外宏观的这个影响对于这个产业的这个供给的需求方面来看的话，其实供给端的变化并没有特别大像刚果金这块疫情还是持续，那么包括缅甸的复产也是一直在滞后印尼的配额虽然说取得进展，但是就是出口的话还是有一个逐步提升的一个过程。那么需求这一块的话，目前像传统半导体的这块的一个复苏还在推进当中，那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大家对于远期的以 AI 带来的这些AIPC 这块远期的一些需求，那么还是相对比较强的所以整体来看供需基本面还是比较有韧性。然后从库存方面看的话，这周像国内的这个受惠库存还是环比上周下降比较多，那么上期所受惠库存大概是10692吨周变化大概是下降了20多个点，所以降幅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下游的这个承接力度的话包括市场的这个现货的紧张程度来看的话，应该还是可以支撑锡价在一个高位去震荡。然后对于股票这一方面来看，这周其实还是多只股票都呈现了这个上行，那么我们觉得后续的话随着整个传统的这 部分的消费电子的一个复苏，还有包括 AI 需求的这个兑现，我们觉得板块的这个估值啊，还是会具有进一步上行的这个修复的一个空间。那么我们也是建议去布局啊，这个受益于市场下也好啊，还是说这个下游需求改善也好，弹性比较大的，而且估值偏低的标的。那么像最近标的有这个机械股份、华西有色啊，相关标的有这个新京路啊、兴业园区啊，这是对于细板块的一个观点。然后最后的话就是钨的价格的话，钨金矿价格这周继续上涨，不过涨幅的话，环比上周来看，有一些收窄，但整体下游对于这个承接，就对于上游的这个原料的承接力度还是相对是不错的。包括我们看到，很多广东的一些大型的这个钨企也是大幅上调了这个长单的价格，所以资源端我们觉得中长期偏紧的这个预期还是相对比较强的，只不过说短期的这个下游补库它是也是存在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操作的。那么后续的话，在7月份还有望迎来一波比较大的这个集中备货，那么届时这个价格仍有一定的这个上行的空间。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也就是说原料价格止跌企稳甚至到7月份还会有进一步上行空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我们看到这周的包括钨的很多标的，以及之前去找的像那个张元啊这些翔鹭啊，其实这周都迎来比较大幅的上涨。这主要还是受益于这个价格的上行。那么，再往后看，那么其实我们还是比较推荐关注，就是具有一些高端的这个深加工优势的一些标的，比如说像厦门钨业、中钨高新，因为他们的产品的话，像厦门钨它的这个钨棒也是主要用于高端的这个 PCB 微钻，包括中钨高新它直接生产用于这个多层板的这种PCB 微钻。其实这边的这个无论是产品的这个附加值还是说它的一个放量来说，远期的这个空间都是很大的，那么也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个业绩的弹性，所以我们觉得从估值的这个角度的话还有进一步这个提升的一个空间，因此我们对于整个钨板块推荐的话，还是关注这个产业链一体化布局，有望受益于高端 PCB 领域需求提升的，而且产品竞争优势很明显的比如说像这个像钨业、中钨高新然后后续的话，如果说钨价还有进一步上行的空间的话，那么受益于物价上的弹性比较大的，还有包括像嘉兴国际资源、江源物业，以上的话就是对于同期物板块的一个汇报，谢谢。
对，好的，谢谢小花。那接下来的话，请我们团队梁林分享一下关于电解铝的一个观点。
各位领导晚上好，跟大家汇报一下铝的观点。然后宏观方面的话，前面也是提到了，受到整个中东局势的一个变化的话，铝价其实在上周上半周前就上半周是有所波动的，尤其是 LME 的铝价，由于一些投机的多头平仓原因，所以导致整个期货的一个 back 结构有调整。我们觉得本质上其实这个是市场的一个交易层面的原因，但是实际上 LME 的库存在20年低位的现实也没有改变，整个 LME 铝就海外铝的现货端的紧张是真实的，只是在一些交易层面上面出现了这个结构的一个 back 结构的改变，然后后续的话，其实整体的话也是关注整个美伊战争的一个走向，因为整个能源成本和通胀预期的演变的话，其实对于铝价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提振。然后，从供给端看的话，刚提到海外这块，其实首先也提到了减产300万吨这块是实实在在发生的，而且目前来看的话，也没有明确的有发生复产，其中有200万吨左右的话，它整个复产的节奏也是要1年以上的，然后剩下的话也是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复产，所以在今年对于铝的一个供给端的海外的一个减少已经形成了。然后国内的话，受到进一步规范电解铝产能运行的一个影响的话，6月的国内的铝锭的实际的产量其实是有下滑的。然后需求端的话，目前来说是切入到了一个6月份偏淡季的位置，所以整个铝加工龙头的开工率其实是有所下滑的，下滑了0.4%。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在需求这块的话，一个结构性的变化非常明显的就是出口这块的数据非常好。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4月的出口数据的话，整个国内的未断闸的铝和铝材的出口有差不多59.8万吨，同比增长了15.4%，也是创了17个月以来的新高。然后一到4月份累计出口也已经超过了200万吨，所以目前在整个内外价差还持续存在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了铝材出口窗口的一个持续打开，然后出口这块也是在持续放量的。然后在库存这块的话，刚刚也提到了，海外是处于一个20年的低位，就是对铝价是一个很强的支撑。然后国内这块，我们也是能看到说，截止到本周四，SM 统计的国内的电解铝的社会库存现在只有131.12万吨了，环比上一周的周四是去库了6.3万吨， 相较于这个周一的话，也是去库了接近5万吨，整个去库的节奏明显是在加快的，也兑现了我们之前说的随着一个出口打开的节奏，然后这个库存是会逐渐去库的，然后铝棒的库存现在也只有15.45万吨了，整个我们觉得铝锭加铝棒和社会的一个厂库的铝的库存其实是在持续有所去化的。然后成本端我们看到就是海外这一块的话，因为油价持续在高位波动，所以带动海运费高涨。几内亚这边的框架的话现在维持在70美金左右，再叠加大家市场担忧几内亚政府即将在未来宣布配额政策的压力的话，整个矿商的发运也有所减少，然后氧化铝的价格的话其实也有所回暖。但是目前还是在维持在一个2600到2700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位置，后续还是需要关注整个几内亚配额政策对成本端的一个影响。然后总体从中长期来看，我们觉得电解铝的一个供给端的增量的话，其实在2027年的下半年之前其实是有限的。一方面国内的产能触顶，而且对于一些超产也在逐渐去查处过程中。然后海外这一块的话，受制于整个电力产能释放的节奏一直是慢于预期的，所以我们觉得从供需平衡上来看的话，2026-2027年还整体处于一个偏紧平衡，2026年紧缺，2027年紧平衡的一个状态。所以随着整个刚刚提到的中东这边的一个局势的缓和，然后油价有所回落的话，我们觉得对于整个铝的一个宏观上面需求的担忧会逐渐消退。所以整个板块这块，因为目前来说也是只有6-7倍的 PE 估值，我们觉得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估值的一个空间的。目前来看的话，我们也是比较推荐像云铝股份、中国虹桥、中孚实业、生活股份还有天山铝业。量增标的上我们也是推荐大家关注创新实业和南山铝业。以上是铝板块的观点。
好的，谢谢杨林。那接下来的话，请我们团队李阳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战略金属、小金属的一个观点。
好的，各位投资者，我来汇报一下这个战略性这个小金属的一个观点。小金属方面就是供给相对来说还是非常刚性的，然后需求上主要是涉及于半导体、商业航天、新能源等领域。那下游的需求未来增长还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尤其是新兴领域是和这个 AI 相关的，景气度还是非常高的。那么受 AI 驱动的这个品种像钽、锗、铟这些价格，其实就是这个价格还是年初至今是处于上涨，并且就是价位还比较高的。然后推荐的方向上来讲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从就是中短期的角度上来看的话，还是建议从 AI 角度去寻找这个小金属的投资方向啊，如这个钽、锗啊，然后那个中长期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这个在这个核电发展的大趋势下，这个核电的这个燃料这个铀啊这个产品。那我们先看一下那个上周的一个这个价格，就是价格上来看的话，像这个半导体相关的这个小金属，像钽是略下降了2个点。然后这个铟的话是上涨了2个点，像锗的话是上涨了12%，这个涨幅还比较大，但整体上属于一个震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走势吧，啊，然后那个从这个像这个长周期的这个铀的话，那个因为短期的价格波动会相对来说大一些，但是基本上目前的一个现价还是处在85到90这样的一个价位上，但是这个长协的一个价格其实是在持续的创新高的啊，那个5月份的最新长协价格也是94美金，也是在持续的在环比提升啊，这个是价格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下面再接下来分品类介绍一下各个品种啊。那个半导体小金属方向的话，就是我们先看一下钽，就是钽这一块的话的情况是，就是年初至今的价格其实是涨了120%多的啊。那上涨的一个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的确就是供给上有一些扰动，那个刚果金的钽矿其实是出现了一些供给上的一些紧缩的啊，所以整体上供给驱动了一个上涨。但是就是我们看到，其实从终端需求上来看的话，就是AI 的一个驱动，尤其是驱动了这个钽这个应用最大的这个比例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就是钽电容器这个大幅的一个增长，那其实是驱动了整个钽的一个需求的。那我们看到就是普通的服务器对钽电容的一个需求其实也就是在100-200个，但是 AI 服务器对钽电容的一个需求是基本上是10倍以上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可以预判到未来的钽电容的需求也是非常可观的啊。所以就是需求的一个爆发的增长，然后加上供给的一个短缺，就是推动了整体钽的一个价格的一个上涨。然后对应于钽电容器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就是海外现在主要还是海外的市场份额相对来说比较高，包括基 美，包括AVX 和威视这几个占据了全球80%的份额。那我们看到其实他们去年也是在提价的，并且我们看到龙头的这个基美可能今年还是会有继续提价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所以整体上我们看到这个钽电容器其实短缺的这个供需错配还是非常严重的。那整个钽电容器的价格在上涨，那其实上游的像这个东方钽业做的这个钽粉和钽丝其实价格也是在持续顺价的。然后钽这一块的话还有30%左右来自于像钽靶材和钽的高温合金，那这一块的话也是受益于半导体的增长以及商业航天的这个应用。那所以我们就看到钽下游的各个需求其实都是呈现快速增长的，所以我们认为钽的价格以及钽下游的这些加工制品它的加工费其实都是会呈现一个上涨的一个态势的。那落实到具体标的上，其实就是像东方钽业它的这个40%的收入都是来自于钽粉钽丝，那定增也是在不断扩大产能，然后另外公司在母公司中司的母公司在巴西也有钽泥矿保证了公司未来的一个供应，那未来可能也有一定的注入预期。然后那个港股的新美资源也有点类似于东方钽业，它是50%的收入来自于高温合金，那么最近也是在逐步拓展电容器钽粉业务，那么它的估值相对于东方钽业会便宜一些啊，那个也比较有性价比优势啊。这个以上是钽的一个情况。然后我再介绍一下这个锗压铟这一块。锗压铟这一块的话，就是年初至今大家就是锗的涨幅是非常高的啊，锗的涨幅年初至今其实是涨了70%多的，然后铟是涨了35%，然后镓是涨了20%多啊。那我们看其实从需求上来看的话，其实锗的基本面相对来说的确还比较好，就是它下游30%用于这个红外，然后30%用于光纤。那光纤通信这一块的话的确也是受益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些 AI 的一个数据传输，那么光纤其实也是实现了比较好的一个增速，那也是驱动了这个需求的一个增长。然后那供给上其实锗还是一个伴生的一个金属，所以供应上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所以整体上这个价格也是处于一个上涨的一个态势上啊。但是如果说落实到上市公司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就是量比较大的像这个驰鸿新锗，它一年也有60吨的锗，但是就是对应其实差不多10亿的收入体量啊。但是驰鸿新锗它整体的收入都200多亿，所以占比其实不超过5%，就是它肯定会有贡献，但是弹性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然后云南锗业是最纯正的锗标的啊，它90%的收入都是来于锗和那个锗下游的这些加工制品啊。但实际上就是其实大家看云南锗业未来的一个空间的话，其实还是看它子公司云南新耀这一块做磷化铟的业务。那我们看到磷化铟其实短期也是受益于这个光模块的一个快速增长，它的这个光芯片的一个衬底其实还是需要用到磷化铟的。那这一块的话，我们看到下游供不应求，就不管是2英寸还是3英寸的一个价格，其实从去年年底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上涨啊，主要还是因为这个供给释放不如需求的这个增长的这个快。那我们看到其实短期也有很多公司在逐步的扩产，那包括公司其实也是从15英寸拓展到从15万片拓展到45万片啊。那我们看到其他的其实相关的公司也在有这个扩产的一个动作。那其实整体上就是中长期的确这个中短期它的这个行业景气度的确还是非常高的啊，但是我们认为中长期可能要关注一些就是新进入者的这个竞争的这个态势啊，不排除未来竞争加剧的一个可能吧啊。然后另外就是再简单说一下钼吧。钼就是短期其实就我们看到就是过去这一个月钼价其实涨的基本上没涨，但是就是股票端其实涨的是比较多的。那我们看到其实如果从钼一年的一个需求上来看的话，一年差不多是30多万吨的一个体量，并且差不多一半的产能是在中国的。那我们看到如果从下游需求这个拆分来看的话，其实它有30%是来自于不锈钢，然后40%是来自于结构钢，也就是说就是70多都是跟这个就是钢铁相关的啊。那这一块的话就是当然它的这个钢铁的一个应用其实更多的是应用于就是耐腐蚀等这些特种的这种钢铁。那我们看到像这个不管是新能源的风电还有这个造船，可能都是维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景气度，所以说短期的一个需求还算比较不错啊。那短期从这个股票上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就是海力士它其实也是在用这个钼取代钨。那个钨的原因，钨的一个就是它那个层数比较多的时候，它的这个电阻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这个也是在不断去研发新的材料去取代这个钨。那钼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就是钼如果说用作半导体，就是它的金属钼用作半导体或者是其他领域的话，其实钼金属的一个占比其实也就是在3%左右啊，也就是说30多万吨的一个钼其实也就是1万吨左右是这个钼金属。然后我们看到半导体这一块用钼的话，可能就是在几百吨的这样的一个量，所以量还就是短期量是比较少的。所以就如果未来钼带钼的话，那个钼带钼的话，那其实就是 中短期可能贡献还是就是拉动是没有那么大的啊。但是在股票端，我们看到像金木这样的公司，其实之前它的一个收入来源主要还是来自于这些木铁以及这种木的初级家用品。那我们看到其实公司也在成立这个合资的子公司，去拓展做这个小金属的下游啊，主要是定位是这种木基新材料的这个深加工。那我们看到就是如果说就是它这一块新材料的业务能够起量的话，那其实就已经突破了这种传统的周期的这样的一个估值的框架。那我们看到金木股份其实目前也就是20倍的一个估值。如果说公司逐步拓展到这个下游的新材料领域，拓展到半导体领域的话，那这一块的估值空间可能会被打开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对小金属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汇报。然后那个中长期我们推荐用那个，因为多次的电话会议我们已经讲过了，然后就说一下，就是的确长期价格在不断的创新高，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是长期的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品种。那短期其实股价下行我们认为可能是跟就是一方面有金属板块的一些因素吧，然后另外一个就的确现在硫酸的一个价格上涨会侵蚀到一些这个公司的一些利润，因为硫酸在整个生产成本里边应该能占到 25% 左右，所以这一块的话的确对短期的业绩有一定的一个影响但是就是对于中国优业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公司这个像国优一号，它其实它是不用这个硫酸的所以这一块的话其实是没什么大的影响那整体上其实我们还是非常从中长期的角度上还是非常推荐这个油板块的。那估值回调的话，其实我们认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的一个时机这个就是我们对整个小金属板块的一个汇报中短期和长期的一些观点吧好，谢谢。
哎，好的谢谢杨姐那接下来的话请我们团队王宏宇来分享一下关于稀土的观点因为最近稀土其实除了传统的需求，那么现在在这个 AI 这边也是有一定的新的一些需求尤其是重稀土这边那么接下来的话请宏宇分享一下稀土的观点。
哎，好的，各位投资者晚上好，我来汇报一下稀土的情况。首先的话也还是跟大家汇报一下本周的这个最新的价格的情况。那么本周的话整体上来看，稀土的一个价格是涨跌互现，然后整体是呈现小幅波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到本周五的话，氧化铂铝的一个价格是69.05万元，环比小幅下降了6000块钱一吨，环比的一个降幅大概只有0.87%。那么氧化锂的一个价格的话，这周是133.5万元，环比上周五是持平的。那么氧化锂的一个价格的话，本周五是620万元。环比上周是上升了6万块一吨，那么环比的一个升幅的话大概也就是在1%左右。所以本周整体上来看的话，稀土价格涨跌互现，然后轻稀土的一个价格的话是小幅下降，而中重稀土的一个价格的话整体上是呈现企稳小幅回升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但是整体上的一个涨跌幅的一个幅度我们看到都是比较小的。那么具体来看的话，轻稀土氧化铂铝的一个价格我们看到经过前期的大概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也就是从4月中下旬到5月中下旬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氧化铂铝的一个价格是经历了从82万左右回落到了大概70万左右的价格水平。那么回落到70万左右的一个价格之后，目前已经是连续大概三周左右的一个时间，我们看到氧化铂铝的一个价格是一直保持在70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水平，小幅震荡。然后氧化铂铝的一个价格向下，我们看到其实是有比较强的一个支撑的，因为在今年的两轮回调，在这之前的这个另一轮的这个回调，就是2月中下旬到3月中下旬的这个回调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氧化铂铝的价格也是跌到这个70万左右的一个价格水平的时候，是具有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支撑在的。但是同时的话，我们也看到最近的话，这个大概3周左右的一个时间，价格是一直稳在70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水平，所以确实这个同时的话价格向上的话，我们看到目前也是比较缺少这个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驱动的因素的。所以整体成交层面这边来看的话，氧化铂铝这边整体的一个成交我们看到还是比较偏清淡，市场的一个观望情绪也还是比较浓厚。一方面的话，持货商这边的一个报价还是比较坚挺的，持货商呢不太愿意低价出货。然后另外一方面，同时的话，下游的这个金属厂以及包括自采企业这边整体的一个采购又比较谨慎，然后多还是以这个刚需采购为主，所以上下游的一个成交还是我们看到还是继续在保持着这个博弈僵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展望下半年去看的话，因为考虑到一般下半年这个稀土的一个下游需求整体上还是会好于上半年，所以我们预期到下半年随着这个下游需求逐渐恢复，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本周这个中汽协这边其实也是发布了最新5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的一个数据，五月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产量是155.4万辆，同比是增了这个22%左右，环比是增了18%左右，销量是149.6万辆，同比是增了14%左右，环比是增了这个大概11%。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五月份开始，其实新能源汽车的一个产量的数据其实也已经开始逐步的这个恢复了，所以我们还是预期说下半年的这个需求会整体上这个稀土的一个需求还是会好于上半年，而随着这个下游需求的一个 个整体的一个恢复的话，我们预期氧化铂铝的一个价格下半年，嗯，还是有这个上行的一个空间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中重稀土这边，来看的话，上周中重稀土的一个价格涨幅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其中，氧化铋的一个价格上周环比是上升了大概8.54%，然后氧化铂的一个价格的话，上周也是环比了这个两个百分点。那么前面也介绍氧化铂的一个价格，氧化铂这周价格是持平的，氧化铂的一个价格的话，降升幅是收窄到了这个一个百分点。所以整体上中重稀土的一个价格这周其实是趋于平稳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上周上涨，上周的这个中重稀土的一个价格上涨，主要是受到这个周中利好消息的影响，因为市场这个预计 MLCC 需求的一个爆发将带动氧化铂需求的一个大幅增长，然后整个市场对于中重稀土的一个需求的预期是向好的，然后对于氧化铂的一个看涨情绪上周也是比较浓厚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上周的话，这个整个这个中重稀土氧化特别价格也是跟随氧化铂的一个价格呈现出了相对还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抬升。但是这周这个在短期的一个情绪消化之后，中重稀土这边成交的话，整个这个也还是回归到这个基本面，我们看到这个价格的话这周没有这个继续的这个明显的这个上涨，整体上价格是呈现企稳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确实就是关于这个中重稀土这块的一个价格后续能否继续回升的话，可能确实还是要进一步的去紧密跟踪这个下游 MLCC 相关订单的一个实际的增长情况。但是总之这个 MLCC 需求的一个爆发的增长，我们认为这个确定的确实是对于中重稀土来说是提供了这个新的一个增长级，并且未来这一块的一个需求增长的一个想象空间其实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确实还是利好这个中重稀土的。那么这是国内的这边价格的一个情况。海外价格方面的话，本周这个国际的稀土的主流产品的一个价格也还是跟随国内价格进行调整，铂铝的一个价格震荡下调，然后低特的一个价格是小幅上涨，然后那么海外的这个氧化铂的价格是116美元每千克，环比上周的话是持平，氧化铝的一个价格是114美元每千克，环比是小幅下降了0.87%，氧化铂的价格是198美元每千克，环比是上升了这个一个百分点左右，氧化铂的一个价格是913美元每千克，环比是上升了大概0.55%，所以这个海外这边的一个价格基本上趋势跟国内的价格还是保持比较一致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股价表现方面来看的话，本周稀土的一个标的整体上还是呈现上涨的一个趋势，那么整体指数这边来看的话，稀土永磁指数到本周五环比上周五是上升了2%，那么其中这个股票这边来看的话，中科三环的一个涨幅这周是最为明显的，股价是环比上周五的话到这周五是环比上周五是上涨了20%，那么主要是受到这个市场上关于说中科三环跟盘古动力这边签订了关于轴向磁共电机专用磁材的这样的一个订单的利好的消息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以上是我这边对于最新的一个情况以及包括稀土这边标的表现的一个情况的汇报。那么中长期这边的一个观点的话，我们还是保持我们之前汇报的这个观点，我们还是持续看好稀土板块，因为认为今年这个稀土的一个供需的基本面还是会维持比较偏紧这样的一个格局，价格中枢的话还会进一步的上升，稀土标的今年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业绩我们认为也会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兑现。那么中长期的一个具体的逻辑的话，我这边简单做一下汇报。供给端这边的话，我们认为主要是三个方面的一个变化吧。一个的话就是我们预期后续配额不太会有太明显的一个增长，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开采和冶炼分离的一个配额增速的话，在24年开始就已经出现了这个明显的下降，25年跟包括今年的这个第一批的一个指标工信部这边都是没有公布的，但是根据我们跟踪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产量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预期配额这边是没有太明显的一个增量的，然后这是第一点的一个变化。展望去后面去看配额这一块的话，我们认为也不太，今年的话也不太会有特别明显的一个增量。那么这是第一点的一个变化。第二点的一个变化的话，我们认为主要是从政策角度来看，因为趋势上来看，整个政策对于稀土供给端的一个管控，我们认为是在逐步的这个规范和越来越严格的。政策的话，主要包括从24年底的这个稀土管理条例提出说，废料回收企业不得再做这个原矿的冶炼分离，然后再到去年8月份非常重要的这个稀土开采和稀土冶炼分离总量调控管理的这个暂行办法，提出说要把通过进口矿做冶炼分离的这样的一部分的这个量也要纳入到总的配额管理范围当中去，也是进一步的这个关键的政策，其实也是进一步的这个提升了稀土供给端的这样的一个刚性。然后再到今年4月底的时候，工信部这边发布了这个采量权的基准表的一个文件，也是进一步在稀土管理条例的一个基础上明确细化了各类针对违法违规生产的这样的一些惩罚的具体的一些举措。所以整个这个第二点的一个变化的话，就是我们认为从政策这边来看的话，政策对于稀土供给端的一个管控是在越来越严格的，供给端使得这个供给端的一个刚性还在进一步的持续的凸显。那么第三点的一个变化的话，我们认为主要是基于白名单的一个实施的话，我们认为冶炼分离端的一个整个集中度以及包括盈利能力未来的话都会得到显著的一个提升。所以整体上来 来看的话，供给端这边总结一下，我们认为供给端的稀土供给端的一个刚性，还在继续的凸显。然后需求端这边来看的话，今年整体上来看的话，我们认为之前的这个比较相对这个传统大头的一些需求的这个领域，包括像新能源汽车、风电、这个变频空调、消费电子领域的一个需求增速，今年我们判断的话，确实还是会有所下降的。但是当然也有一些这个新兴领域的一个需求，包括像工业机器人，还有人形机器人，包括像这个低空经济领域，还有这个 MLCC 领域的这些领域的这个需求的话，我们认为未来还是有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空间的。然后边际上的话也会保持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个增速，所以整体上我们对于稀土的一个需求还是保持比较偏乐观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吧。包括出口这边最新的这个五月份的数据也出来，一到五月份的话，我国稀土这个出口量是2.54万吨，同比的话也还是保持增长的这样一个趋势，同比的话增长是大概2.2%。所以整体上对于稀土需求这边的话，我们保持相对乐观的一个观点，预期需求还是有望持续增长。所以最后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对于整个稀土板块的一个观点的话，我们还是预期这个整个稀土基本面今年还是会继续保持前景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价格中枢的话我们认为下半年还有进一步抬升的一个空间。然后标的推荐来看的话，我们还是重点推荐这个由冶炼分离产能，然后或者是具备这种产业链一体化布局的这样的一些龙头的标的，我们重点推荐中秀色。然后公司除了这个稀土板块的这个后续的话还会持续扩张之外的话，公司还有钨还有铜板块也会给公司贡献不错的这样的一个业绩增量。然后其他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收益标的包括像北方稀土、中国稀土、盛和资源。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下游磁材这边的一个标的的话，我们重点推荐这个像金利永磁公司的这个产能的话，目前是4万吨，预计到明年的话还会进一步扩到6万吨，是目前产能的话是国内最大的，所以公司后续的一个龙头的一个地位还会得到这个进一步的一个巩固。然后其他的这个相关的磁材的收益的标的，我们还是建议这个可以重点关注像这个中科三环、宁波云深，还有镇海磁材、华虹科技这些。以上是我这边关于这个稀土板块内容的一个汇报。
好的，谢谢红玉。那最后的话，请我们团队刘老师分享一下关于钢铁的一个观点。
好的，谢谢方飞。各位领导晚上好。简单汇报一下这个周度数据吧，因为这个其他的事情本周发生的不是很多。上周的话呢，就是钢材的产量还是增长的，但是生铁的话呢是基本上是持平的。这个240万吨的这个生铁产量的话已经持续到差不多两个月左右了，应该说这个水平还是有一点超预期的，因为原来我们预期这个出口的话呢今年可能会受影响，再加上国内的需求走弱，所以说能维持这么久还是很不容易的。当然的话呢，因为下半年可能会跟上半年有一点不一样，所以说我们认为下半年这个产量就是说从6月份开始要慢慢往下走了。那么库存的话呢，就是厂库啊，就是上周的话呢增加了大概10万吨，这个增幅稍微有点大。那么五大品种钢材呢，它的这个色库是下降了2万吨，同比看的话呢厂库是基本上是持平的。那么色库增加了 23%， 这个增速还是有点高。全口径的库存呢增加了 21%， 表需还是微降的。那么就是降幅的话呢，就是基本上呢就是过去几周吧都在这个 3% 左右，那么这周的话呢是降近了 25.5%， 其中螺纹的话呢同比是降了差不多7个点到8个点。就是我们讲，因为今年以来的话呢大概有3周的时间这个表需是增长的，那么如果我们把从这个进入到今年以来的截止到上周的这个周度数据简单加总一下的话呢，也基本上和我们以前就是看到的周度降幅差不多，基本上是在就是说这个累积的这个六个月的这个五六个月的降幅吧，在3%左右。因为这个今年的内需和外需都有点压力，所以说呢那个盈利的话呢就是一直在相对比较低的位置震荡，那么就是这几周的话呢就是247家钢企的盈利率连续下降。上周的话呢是下降了 3.5%，这个降幅有点大，应该说是连续第四周下降了。主要的原因我认为就是说，一个是六月下旬啊，就是中下旬吧，慢慢的就要进入淡季了，再叠加库存那么很高的话呢，而国内的需求又有点弱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可能价格起不来。但是呢原料的话呢，因为这个这个长治、沁源这个煤矿的事件，就是焦煤啊、喷吹煤都涨得蛮多的，所以说如果从那个事件以来，我们看了一下钢铁的吨钢毛利差不多下来了将近100块钱，也就是说这个四月份涨上来的这个涨幅基本上全部跌回去了，就跌回到那个就是我们认为就是说如果是按照这个趋势下去的话，那么可能我们讲三季度的话呢这个盈利可能还是有一点就是起起伏伏了。下面我们看五月份的出口。五月份的出口的话呢略比预期的好一点，就是我们出口了1034万吨，环比四月份回升了84万吨，这个增幅有 9%， 就是环比的增幅啊。但同比还是下降了。去年那个五月份的话是1058万吨，这个几乎是一样的。因为欧盟是从7月1日开始实行那个配额减半的嘛，所以可能这个压力的话我们认为慢慢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了。我刚才在那个一个群里看到一个数据，就是 周度的，就是有一个周度统计中周度的这个钢材出口的数据，已经有一点下来了。但是就是前五个月的话呢，就是我们累计的出口呢就是4400多万吨吧，同比下降了 8.1， 这样的话呢就是整前五月份前五个月是出口是下降了390万吨的。所以呢我们还基本上维持我们原来讲的这个判断，就是今年的出口可能会下降800到1000万吨这么一个量，这个判断还是不变的。钢铁的话呢就是基本面确实是因为内需和外需原因的话呢就是走得相对弱一点哈。但是我们认为就是说这个估值是非常的具有吸引力的，这个我们连续几周谈这个事情。像宝钢这种跌到 0.6 倍以下在历史上的时间都是比较短期的，或者比较罕见的吧。那么华林这一波也跌了 46% 了，包括南钢中信调整都有调整。市盈率像南钢的话，中信还有宝钢都在11倍左右了。而他们呢这几家股票的话呢，他们都是在钢铁板块里面符合这个长期需求逻辑的，因为他们都自带用钢嘛，而且有业绩还有分红，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重点关注。因为就是其实这个逻辑也很简单，一个是足够便宜，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风格的转换我们看到了，就是如果是这种 AI 相关的，或者说这种一旦调整的话呢，这些票它就立马有反应。那我们讲就是这个板块可能它短期不会带来就是我们说那种比较明显的一个收益，但是作为一个防御性的一个板块，市场现在配置是非常低的，所以我们觉得还是重点关注一下。好的，谢谢各位。
好的，谢谢刘老师啊。那么以上是我们今天那个金属研究派的全部内容啊。那么应该说整体我们对于金属短期我们相对来说比较乐观啊，尤其是一些前期超跌的一些低估值的龙头公司呢，也是可以重点关注啊。如果后续各位投资者有任何问题，也欢迎随时联系我们国泰海通金属团队啊。那么谢谢大家。
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国泰海通证券正式签约客户，会议因